很高兴我们又能够到啊纽泽西教会来传讲啊信息啊，我看到教会慢慢人数比过去越来越多了啊，这是神给我们教会的祝福。求我们弟兄姐妹，你真的是也同心合力在主里面，我们一起把这个教会建造起来，有更多的慕道友进来，更多的福音朋友啊，看到了我们当中的有弟兄相爱，能够加入我们的教会啊。好，我们在主面前先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的早上能够来你面前一起来查考你的话语。主，就求你借着圣经的话语向我们说话，帮助我们能够进入到真理当中，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愿意顺服、愿意照着你的命令而行的人。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叫做脱离罪的缠绕。我们到下头，我们往下走。罪，它是属于人如何改变的第七课。我们知道前面的六课实际上是奠定的基础，第七课它实际上开始进入到遭遇的问题了。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就是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上都可能会跌倒，可能会犯罪。那这是你说这是不信主的时候我们就有罪，但是呢没有办法胜过，所以我们要信主。那信主了还会犯罪，那我们信主到底有没有作用啊？还是有帮助啊。我们信主是什么？让我们有一个方法能够来对付罪，让我们有一个方法能够怎么样来解决我们心中罪的问题。那是不是说一解决了就这个问题就不存在？并不是的啊。所以你看到的整个过程是先看到我们自己有什么问题，然后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知道怎么去解决它，然后这个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我们看到了一个荆棘树，荆棘树的下面最后这个根是心坏掉的，所有的罪都是从内心当中的罪性生出来的。当这个内心当中坏掉的时候呢，就自然而然就长出了很多的荆棘的这些这种结果出来。那怎么去解决它？解决它的话是对那坏掉的心需要去处理它，需要去对付它。怎么对付呢？就是中间的十字架。十字架呢，首先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已经改变。当我们的身份改变的时候，天父上帝会赐给我们圣灵，会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对罪敏感，而且知道这是罪，而且呢愿意去改变，这是一个潜力，能够改变的潜力。同时不单单是天父上帝要把我们的身份改变，把我们的生命改变，他同时也给我们力量。这个力量就是每天醒察我们内心，圣灵保惠师在我们的心中会醒察我们，告诉我们，警告我们然后我们不是没有希望，我们是靠着怎么样悔改。我们知道自己有罪，我们就回转，转离罪，转向神。同时呢，凭着信心更多的依靠神，亲近神，胜过罪。所以十字架是我们能够来解决这个罪问题的根本的方法。然后呢，我们期待什么？我们期待我们的心被改变之后，也就慢慢的结出许多属灵的果子来。这果子呢是善的果子，也就是令人耳目新的善果，这是我们接下来的六课所要这个进行的这个内容。我们今天讲的第七课，什么事情缠绕着你，罪缠绕着你。那我们来看，其实人生当中有很多地方像荆棘一样。我不晓得你去爬山的时候，有没有那种，如果前面有很多的这个很多的荆棘的树，你就不想进去。为什么？你一进去就被刺到，而且被刺到的时候你想要挣脱那个裤管又被勾到了，然后呢，要挣脱很困难。是，你家里如果有院子，如果你常常不管它的话，慢慢也长出很多有刺的这种植物来。你越是长得越多，你越不想理它。为什么？你去理它的话，你就怎么样，又被刺到了。但是你不能不理它，不理它的话，就最后就变成一大片荒芜啊，一大片这个荒草地的，很难看。所以你看到吗？很多的时候，从一开始长出来的时候，你只要戴个手套一拔就拔掉了。可是呢，你等它长成一片荆棘丛的时候，要处理它就很困难。但是呢，你不处理又不行，所以你上定决心去处理的时候， 难，你就会怎么样被刺激下，啊，就是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情况。活在这个世上，我们会面对许多这种荆棘的，啊，这种情况，也就是罪的缠绕。遇到这种情形的时候，很难挣脱。可是呢，在这个挣脱的过程当中，也很痛苦。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怎么样的去来挣脱这个罪的缠绕。好，那我们现在讲到就是成圣是一个无止境的一个过程。一当我们信主，我们就走在这条路上。我们不是说我们今天信主了之后就一劳永逸了，我们就安安心心的在这个地上过生活了。那这种都是过分的美化的一种情形。很多慕道友他们信主了之后呢，哎，很多人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说，哎呀，你要信耶稣，信耶稣平安喜乐，信耶稣罪得解脱，啊，他听了，他就接受了，接受之后呢，他忘记了后面还有你要跟他讲得很清楚，这个平安喜乐罪得解脱至上是什么？是神有一个祝福，但是首先罪得赦免之外，还要继续的走这个罪负罪的一条道路，就是成圣的道路。我们在讲罗马书的时候，第七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都在讲这个成圣的道路，是要一直走的，而且这走的过程当中不是非常的啊，这个花香常漫，天色常蓝，不是一帆风顺，你总是会遇到失败的时候。遇到失败的时候，你必须要先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不是一个意外，因为我们还活在地上，还有肉身，有这个肉身，你对这个世界上这些罪的干扰、罪的引诱，你会跌倒的。我们必须要先让弟兄姐妹有这个心理的准备。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告诉他说，是你的罪会得赦免，主不会再啊再来找你算这个罪账，因为主耶稣已经把你担去了，你罪已经交托在主耶稣身上，你不要再继续的自责自救。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哦，你要小心这个罪还会回来，还会来缠绕你，但是你心中那个残余的罪性可能还会跌倒哦。啊，跌倒的时候你怎么办？你不要失望，你不要灰心，你不要觉得说哎呀信主又没有用。你要知道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你信主之后你要继续往前走的这个成圣之路。为什么这个罪还没来缠绕你？因为你还活在地上。你会缠绕你的时候你会不会痛苦？当然还会。那会痛苦的时候代表说你在成长的一个考验啊。如果你会痛苦，代表说你已经对罪敏感，你已经不喜欢在这个罪的情况当中了，你才会心中很难过很痛苦。然后这个时候呢，主会给你一个出路的，你会继续的在这个啊跟罪对抗当中，一步一步的学习怎么样的成长，怎么样的胜过罪，跌倒了重新爬起来。那我们信主的人需要带着一个心理准备，就是。我们信主不是一劳永逸，不是一帆风顺，而是我们活在一种喜乐却不满足，喜乐却不满足，然后感恩却不满意的一种情况下。这不满意不是在那里啊，觉得好像我们整天不对这个生活很多的抱怨，很多的自我否定、自我责备，这不是这样子的想法，是什么呢？不要自满自足，不要觉得我已经够好了，我。是百毒不侵了啊！任何的罪对我没有影响，事实上是在欺骗他自己。因为是不是会有影响？当然不会的。如果你说你没有影响的话，那是不可能的。就算一个得道高僧，他仍然会受到罪的侵害；就算一个属灵伟人，仍然会受到罪的引诱，都会的。你必须要了解到，承认你自己有这个软弱，你才会认真的对付他。如果你否定他的话，那是自我欺骗，你总会跌倒。特别是什么？特别是一个人，他怎么样？他自己觉得自己已经怎么样，是百毒不侵了。他有这种心态的时候呢，往往就是他下一步就要跌倒。特别是你看到一些人呢，他啊这个被人尊敬为属灵伟人啊，他所讲的话什么都是对的，然后呢，没有人敢讲他的缺点。这时候呢，他就陷在一种非常危险的境地，没有人敢约束他，也没有人敢监督他，最后一跌下来的时候就跌得非常惨。你可以看得到，哦，韩国最大的教会的牧师在财务上面跌倒，新加坡最大的教会的 华人教会的主任牧师财务上面跌倒，然后还有很多很多伟大的牧师，很多很有名的牧师都跌倒了。你说怎么会呢？他们平常都在教训这么几万个人啊，几十万个人啊，那怎么可能他们自己都跌倒了？是，你要了解到一件事情，一个人越是在属灵上面，在这个教会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撒旦越是不放过他，越是想要各种的方法来引诱他，来侵害他。而且呢，他周围的人假如再不监督他，再不劝告他的话，那是给他一个虚假的一种保护，这种保他落在这种当中的时候，更容易掉在罪的陷阱当中。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啊，就是宁可我们自己先了解自己的情况，我们不是完全的，我们还会受到罪的侵害，还容易跌倒。然后我们提防自己，主啊，帮助我，就像我们主道人里面讲的，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什么意思呢？就像我们主啊，你引导我一条道路，这条道路是不要让我去遇见试探，不要引导我远离那些试探。我知道试探一定会存在，但是呢，我知道你的引导，我只要依靠你引导你，我一步一步的能够胜过这些。好，这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试探是存在的，罪的试探。好，不叫我们遇见凶恶，凶恶就是魔鬼撒旦利用这些罪来攻击我们，让我们最后丧失信心跌倒。主啊，帮助我，让我能够一步一步的胜过这一切。那为什么要胜过？代表你会在这个世上，你会遇到，你才需要胜过它。所以你看到了，就是我们宁可抱着一种想法，就是感恩却不满意，喜乐却不满足，而不是带着一种反正我已经不会犯罪了，我这个人已经圣洁了，我既然已经圣洁了，犯罪也不算罪，那是最可怕的一种想法。有一种异端叫做救援派，或者是叫做在你在网上如果听一些讲道的话，有一些叫做朴玉珠或者是叫做这个马可柔，或者叫救援派的，他们所传的就是这样一劳永逸的这种想法。既信主了，哎，那再犯的罪不算罪。你如果带这种想法的话，你很容易怎么轻忽，因为我说反正我做犯的罪也不算罪，所以呢，犯罪没有关系。那这种想法的话，最容易让自己又再重新的掉到这种罪的陷阱当中。那我们知道，人主耶稣给我们的教训，登山宝训当中，虽然我们会犯罪，虽然我们知道自己在罪中，在罪中会挣扎很痛苦，然而主给我们一个希望，就是他来就是要来拯救我们这些在罪中挣扎、在罪中痛苦的人。你看到吗？虚心的人有福的，知道承认自己在灵里面是缺乏的人是有福的，因为神要拯救他。哀痛的人有福了，为自己的罪伤痛，主啊，我是个罪人，主啊，你赦免我，主啊，你怜悯我。当你有这样的心啊，愿意去认罪，去求主赦免的时候，主愿意将这赦免的临到这个人身上。所以你看到了整个登山宝训，他不是在讲到自满自大的人有福了，你这些富足的人有福了，他说不是这样子，他反而倒过来，他讲说你承认自己是缺乏的，你有福了，因为你承认自己缺乏的，你才会依靠神，你才会知道我需要神。如果你自己自满自大的话，你根本觉得说哎呀，有神没神没有差别，反正我现在过得够好了，那这个就是一种自满的心态，最容易再掉到那个罪中，永远爬不起来。那我们看到了这段经文，实际上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种安慰，让我们知道我们虽然还会犯罪，然而我们有一位连续我们的大祭司主耶稣基督，他知道我们遭遇到的任何的引诱跟挣扎，他完全知道。那圣经当中给我们的这个经文是这样子的，实际上是从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的14节到第16节，这样我们只念这一段就好了。希伯来书第四章的第14节到16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如果你看到这边14节到16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 便当指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以去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好，没有这里就好了。当你在挣扎当中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他跟你有同样的挣扎，他也告诉你说，哎呀，弟兄啊，姊妹啊，我了解你这个挣扎的心情，因为他也遇到这个心情啊，很痛苦啊，但是呢，感谢主，我怎么样走过去。你心里面听到这样的话的话，你心中一定很大的安慰，说，哎呀，我不是孤单的，哎呀，有一个人跟我一样有这样的一种挣扎啊。人会有挣扎，人在这个挣扎当中有时候会自怨自艾，会自暴自弃，甚至会怀疑说，主啊，你到底是不是还，你了解我，你到底还是在听我的祷告。主耶稣他了解，为什么？他说他也凡事受过试探，因此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我们常怀疑说，你怎么可能呢？你是在天上的，你是圣洁完全无瑕疵的，所以你怎么可能你了解到我这种有罪的人心中的挣扎，心中的软弱。他说圣经当讲得很清楚，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代表说我们在地上所有一种挣扎，主耶稣老早他老早经过，但是呢他没有犯罪。他没有犯罪代表什么意思？他没有在这个挣扎当中掉进那个陷阱当中，然后被罪引诱，最后去犯出罪行来。他没有。那你说，那这样的话，这个引诱还是真的引诱吗？还是真的引诱？也就是说，所有我们在地上所经历的这一切的罪的引诱，主耶稣在地上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他经历过。我们看到了他在旷野40天的时候，那受到的魔鬼撒旦的三个试探，这三个试探就是人间试探的一个代表，世上最大的试探。第一个，肉体需要的试探，饥饿。你有没有遇到过这个肚子饿的试探呢？比如说举个例子好了，我们基督徒常常会进食祷告啊，进食一餐那没有关系的，尤其进食早餐，常常早餐都不吃嘛，会不会没有影响？中午一到，哎，吃就好了。如果说一天的进食啊，开始有点困难，为什么呢？早上没有吃饭已经够了啊，还能够忍一下，那中午就可以了。但是中午进食祷告不能吃，好，再忍再忍。但是呢，白天要做事啊，做事的时候啊，整天就好像觉得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叫，就很想去吃点东西，对不对？今天进食祷告不能吃，到了晚上回到家了，他其他人都在吃了，那个瘾又更大了，瘾又更大了，就想到说，哎呀。这个心里面想的都是那些食物，特别是一闻到那个香味的时候啊，哎呀，这想吃东西的那种想法全部都出来了。这还是一天而已哦，一天你就有很多很多对饥饿的这种挣扎。你想要，哎呀，刚刚赶快今天一过的时候我又可以吃了，哇！比如说晚上12点一过，哎呀，我晚上把东西出来吃了。这就是人在肉体需要的这种身上面的这种挣扎，那才一天而已。如果说要你3天进食啊，哎呀，简直受不了。啊，第二天的时候头昏眼花的时候，你说你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你想的是食物，特别是你闻到什么东西的时候，你闻到哎呀，那是食物，你很想吃。主耶稣40天肚子饿不饿？一定饿。他是用肉身活在这个地上，跟我们每个人一模一样的。他肚子一定饿了，40天的时候，人已经非常虚弱了。有人曾经尝试40天祷告，他把他每一天跟这个饥饿在那里征战，甚至到一个地步，他会幻想，会产生很多很多的幻想，幻想食物，甚至对很多的那种罪，而且很敏感。为什么？他不单单是饥饿。他想到了很多很多那些身体上的需要，软弱虚弱，哇，我虚弱，我真的需要补充一点养分，补充一点那种能量，让我重新的站起来。所以他常常就想到这些身体上的需要，所以这是一种很大的挣扎。这种挣扎呢，主耶稣有没有经历过？都经历过。 如果他没有经历过的话，魔鬼就不会来找他。魔鬼说，你不是神的儿子吗？你是神的儿子，把饼变，把石头变成饼，你就不饿了。耶稣拒绝他了，拒绝他的时候，他的饥饿在身上，是的，还是饥饿的，当然如果不是饥饿的话，这个根本就不是一个试探，这根本就不是圣灵引导主耶稣需要经过的人间那种肉体需要的最大的试探。实际上这个代表了很多其他方面的需要，肉体的需要，食衣住行，各种野兽的情欲，各种东西，实际上都是用这个东西来做一个代表，人会遭遇的试探。耶稣也同样走过，但是呢他没有掉到这个试探的底下，他拒绝了魔鬼撒旦的引诱。第二个试探是什么？是成名的试探。人很想要成名哦，对不对？你写一篇文章了，你总习惯人家说，哎呀，写得好，对不对？你写在这个脸书上面、Facebook 上面的时候，你看到赞赞赞赞，哇，就你看到了，本来只有一个赞，那怎么这么少啊？就第二天一起床起来，十个赞，哇，好高兴哦，十个赞。过了几天的时候，五十个，哇，你更高兴了。成名的诱惑，连我们这种普通人都有成名的诱惑。那些本身就已经很有名的人了，他们那种诱惑更大。为什么呢？为什么我只有一千个朋友，某某人是两万个朋友啊？他这个人这么受欢迎，我也要跟他一样。所以很多人说想要成名想疯了，就开始呢讲话就怎么样，讲话就很多的时候就语不惊人死不休，常常像个新闻记者一样，像那种名嘴一样。名嘴都怎么样呢？把话夸大夸张，讲得好像大家觉得说，哇，这个人这里面一定有什么很惊奇的东西啊，大家都来看，大家都来相信他的话。实际上呢，这种就是成名的试探。主耶稣被撒旦拉到这个殿顶上面说，你跳下来啊，众人就怎么样知道你是神的儿子了，你赶快跳啊。不跳，为什么？因为他这个就是试探神，这种事情是神所禁止的。然而他如果说，神啊神啊，我就是要跳，我跳下来就看你救不救我，你救我就证明我是神的儿子了，这种在试探神。这种我们会不会有这种情形呢？神明明禁止我们去做一些事情，我们故意要试探神的底线。就像我们的小孩，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小孩啊，你规定他今天不能玩游戏哦，爸爸妈妈规定你的今天晚上不能玩游戏了，你好好的先做功课，好好的准备明天的考试，不要玩游戏。好，爸爸妈妈不注意，哎，什么这个电脑上面的东西变成游戏了，偷偷的变成，爸爸妈妈一来马上恢复原状，哎，我被抓到了，你怎么在那玩游戏啊？开始在那解释了，开始在那掩饰了。人都会这样子的，从小孩是这样子，大人会不会啊？大人也会的，就是什么，这种就是试探。人常常会这种想要试探神的底线，看看神会不会处罚，不会吧？神不会处罚吧？就像你小孩子试探父母的底线一样的。第三个试探，万国的荣华，你想不想要？你想不想像比尔盖茨一样？你想不想像这个脸书的马克这个一样，这么有钱呐、啊，这么有影响力，讲一句话众人都要听。你想不想像这个川普一样财大气粗太有钱了，所以整天看到别人都什么，都是穷人，对不对？所以你看到了，你想不想像他们一样？比如说你很羡慕啊，你说我不想，是因为你达不到。但是如果你有这个能力的话，你想不想啊？真想哦。所以你看到了，主耶稣魔鬼引诱他的时候说，你只要拜我，这一切都是你的，全世界一切的荣华富贵都在你身上了。主耶稣拒绝了他说，单单拜主你的神，单单侍奉他，绝对不能够拜撒旦魔鬼。所以我们看到了主耶稣这三个试探，那个引诱大不大？那是世间最大的引诱。他走过这一切，代表了我们在地上所走过的这一从受到的一切的引诱，他都尝到过。他甚至在死的面前，他也会担忧，还会伤心痛苦。事实上，我们在地上所遭遇到的一切的诱惑、一切的试探，主耶稣在地上成为肉身的时候，他都受过，而且是一个真实的试探。我们常常讲到说，有人说。主耶稣既然是神，那他那个试探他不痛不痒的他没有真正的经历过，就好像我们怎么样，我们常常我们教会当中，如果有人得生病了， 很痛苦很痛苦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去安慰他，因为我没有经历过这种痛苦，我们常常讲到说，哎呀，弟兄啊，姊妹啊，哎，依靠神就好了，啊，神会医治你的。当你正在痛苦当中的时候，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想说，你最好跟我一样，常常在这个职位，你就知道了。你没有做过这个职位，你讲话当然是不痛不痒的，对不对？因为你没有尝过这个职位。这时候如果真的有一个人，他真的得过这种这么严重的病，受过这样同样的痛苦，他来到你的面前，根本什么话都不要讲，只要这个跟你一起在那边流眼泪，什么话都不要讲，只要拍拍你的肩膀，帮你抱一下，哎，你完全了解。我说你不用，你什么话都不用讲，我知道你了解我。好，主耶稣是一个能够了解我的人，因为我们受过试探当中，在那个试探当中挣扎的痛苦，他受过，而且是真正受过的，不是假的，不是虚晃一招，不是在演戏。我们常常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主耶稣他是神啊，哦，他是神，所以呢他那个试探啊根本没有办法试探得了他，他只不过就是演戏而已。那是错误的了解，他真的，因为他是道成肉身来到世上，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人所遭遇到的任何的引诱，人所遭遇到与罪的挣扎，他同样有的，只不过他没有犯罪，就是说他最后胜过了。啊，他胜过是用他的人的这种能力来胜过的，他没有行任何的神迹，说百毒不侵，他没有这样子，他是说他用人的这个人的软弱的本性顺服神，因着他顺服神，顺服他圣灵给他的带领，他胜过这一切。啊，我们看到了人跌倒，人都会跌倒，但是人跌倒的时候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最怕的事情就是自暴自弃，反正我没救了。但神不愿意我们这样，神愿意我们怎么样？从跌倒当中爬起来。哦，主耶稣他遇到试探，人遇到试探不是错误，遇到试探，但是呢，人如果在试探当中犯罪啊，那就是我们需要去对付、需要去承认的一个地方。啊，这是有一个电影叫做《火战车》，《火战车》这部电影已经有三十几年了。那时候拍出来的时候啊，得了这个诺贝尔啊，不是金像奖，得了金像奖。那个金像奖，这部片子最近又开始哦，又大家又开始红起来了。那这个故事非常感人，有一个宣教士叫做Eric Liddle， 这个人是差不多在100年前左右的人。哦，他那个时候出生，然后在他参加了1925年在巴黎举行的那个1924年、1925年，我忘记了啊。那在那里举行的叫奥运会，那时候啊是英国他代表英国来参加啊。他那时候呢，我们到火战车的过程呢啊，他最后呢得到奥运会的金牌。他曾经这个电影当中有一幕非常感人的，就是他参加这个在英国的一个比赛的时候，那比赛非常的激烈，所以每个选手都怎么样，都想要得第一。哦，就他开始的时候冲出去了，他跑得很快，但是在抢跑道的过程当中呢，有另外一个对手啊就挤他，就把他一推，跌倒在地上。我们看到奥运会当中常常有这种跌倒的情形发生，对不对？哦，所以这次奥运会也都有的，很多人一跌倒的时候，对，生气啊，爬不起来了。哦，这次奥运会当中有一个最跌倒，另外一个人来把他拉一把，把他拉起来。那个人，你就看到那个被拉起来的在那里气呀，愤呐，哦，为什么呢？他想得名嘛，他想得名，但最后一跌倒得不了名了，在那里自怨自艾。这个 Eric Liddle 他也跌倒，前面的人都是冲过他了，而且是远远的冲过他了。他那时候脚是很痛，但是他想到一件事情，赶快爬起来，赶快爬起来，就赶快快马加鞭的冲。加足马力，比平常更快的那种速度拼命一冲，反而他知道一件事情啊，要得名希望可能很小，但是呢他唯一的把握就是拼命的冲，追过他本来落后的那个距离。结果最后呢给他追过了，一个一个追过，一个追，最后追到最后剩下那个把他推倒的人在他前面，结果呢他把他给追过了，最后他得名了。所以这件事情是什么样的？ 一个人会跌倒，跌倒的时候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主要把你拉起来，你要顺着主把他拉起来，你不要躺在地上那里生气自怨自艾，反正没有希望了。这 Eric Liddle 他的经历就是他曾经跌倒，这个全队当中最后一名，然后在最后呢拼命往前冲，拼命往前冲，最后站起来。我们再往下一个，你来看到我们刚才讲的主耶稣，他曾经遭遇到试探，这个试探呢是跟我们人间最大的试探。我们常讲到说他主耶稣他是神，他那个试探对他没有作用的，不，有作用。你看一个举重的选手，他在举这东西，在这举这个很重很重的时候啊，他往往要突破自己的极限。他常常在破纪录的时候呢，他自己平常只举，譬如说只举200公斤，他现在挑战变成加上400公斤，哦，不是202公斤啊，202公斤啊。那他为什么他故意要挑战自己的极限？那是很危险的。为什么？你要万一举不起来的时候，这个最后会把你的骨头给弄断，甚至有时候把人会受伤的。但是呢，他愿意要做这个挑战。那你看到这个人呢，他一个人如果说举到一半，哎呀算了放弃了，他所承受的那个压力更大，还是他没有放弃，他一直举，他最后把他举起来，承受的压力更大，哪一个？一个还是第二个？第二个，对不对？就像这个人他把他举起来，如果他举到这里的时候算了崩，那我们也可以试啊，对不对？这么大一个，我们去试，我们举的可能连几公分都不到，一公分都不到，哇，算了，200公斤，202公斤，我怎么可能呢？我都才几十公斤而已。所以看到一个人在这个犯罪的引诱的试探底下，很快就放弃了，他所承受的引诱的这种力量，根本不算不了什么。那种挣扎，那最后没有犯罪，把他举起来了，那个才是真正胜过这个罪的引诱，最大的引诱。所以主耶稣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凭着他的道德肉身的人性，跟罪在那里挣扎了一辈子，最后没有犯罪，没有掉到罪的试探里面去。他承受的那种罪的引诱的那种力道，远远胜过我们这些在罪的引诱里面去犯罪的一些人。所以你看到了，他能够了解我们犯罪的这种痛苦，他能了解的，而且呢，他给我们希望，他能够拯救，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安慰。他不单单能了解，他能拯救。那我们来看啊，我们盼望在哪里？这里有六点。首先，第一个盼望，我们知道就是，主耶稣知道我们会有挣扎。他不会觉得惊讶，所以我们在这个挣扎当中的时候，我们也不要觉得惊讶。我们已经告诉我们自己了，我们要走神圣的道路，必然会挣扎，可能会跌倒，而且常常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高的。跌倒代表什么？我们要跟罪在那里征战。而第二个，我们知道就是圣经是写给我们这样的人的。你看圣经当中多少人在跟罪挣扎，亚伯拉罕有没有挣扎？有，说出实话的这种挣扎。说出实话可能要死哎，如果说谎话的话，可能就法老就给我一笔钱把我给放掉了。哦，然后约瑟有没有挣扎？约瑟有，对不对？那个祖母在引诱他的时候，来吧，哦，不行，跑掉了。然后大卫有没有挣扎？哦，挣扎太厉害了，好多的杀人啊、奸淫的挣扎，你说好多好多的挣扎。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就是写给像我们这种人。他清楚地描写人会犯罪，人的犯罪当中那种痛苦，而且呢，他提供了，他告诉我们，人必须要从罪中悔改，重新的得到神的拯救，重新的在来到神的面前得到神的赦免。而且呢，耶稣基督他愿意来帮助我们，他亲自要介入我们的生命当中，他要赦免我们，耶稣必定帮助我们。然后在天父面前，他为我们的罪代求，我们有罪，但是我们却在求主能够赦免我们。主耶稣在天父的面前来替我们求天父赦免我们，因为他是一个能够体恤我们软弱的大祭司，因此他在为我们代祷的时候，天父 非常了解他啊，他代表的内容，而且愿意胜过。最后呢，因为我们有一位这么体恤我们爱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在天上，因此我们犯罪在挣扎当中的时候，我们不是掩饰他，我们不是逃避他，我们不是躲在自己的角落当中，好像不敢把自己的罪给别人知道，而是我们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耶稣能够知道，我们可以到他的面前坦然无惧的去面对他，这才是一个真正让自己的罪得到解决的一个办法。圣经当中给我们一段话非常好，在约翰一书的一章第九节第十节，他告诉我们呢，你面对罪最好的办法不是去掩饰他，而是去承认他，而且呢求赦免。当你知道你的罪能够得赦免的时候，你就不要背负那个罪了，那个罪跟你就没有关系了，因为主耶稣已经把你担去了。第九节，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九节第十节是这么说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罪，便是与神为说话，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这句话真的是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如果我们没有圣经这么清楚的这样一个教训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他能够体恤我们的罪，而且他愿意赦免我们的罪，甚至他自己都经过我们在罪中的挣扎，因此他能够知道我们的软弱，而且他愿意在天父的面前为我们代求，我们真的是没有希望。我们是活在自己跟罪的对抗当中，最后是一次失败两次失败，永远在那里失败，我们是一点希望都没有。我自己经历过，在上个礼拜四，我女儿今年读大学啊，刚刚开学三个礼拜，放在她住在家里面，一直每天需要从家里面到那个学校去啊，还好她读了 Rutgers， 所以说就开车，平常早上四十分钟，哦，不是，平常没有开车，没有堵车，四十分钟，早上不一样，早上开一个钟头，哦，那一天呢，礼拜四早上8:40的课，早上要考试。微积分，大二的微积分考试，那结果呢？那天早上，我就想说，反正是你要上课嘛，所以你要把我给叫起来，就没想到，他7:50才把我叫起来。我说到了7:50，现在剩下50分钟，你要赶去考试，可能来不及，赶快上车，我拼命开了车。没想到一开到学校的附近的时候，哇，大排长龙，一堵了将近20分钟。就开到他教室的时候，已经迟到了12分钟。我跟他讲说：“你赶快用跑进去，跟老师讲一声，老师可能啊，还可以补救12分钟，可能还可以补救一点吧。要考至少你考了一半吧。”结果呢，跑错教室了，跑错教室发现教室里面没人。他有点这个反应有点不是很迟啊，他有点迟钝，所以他就讲说换教室了，因为他曾经第一堂课跑错教室的时候，他跑。结果呢，他跑错校园，他从一个 Livingston， 他到 Livingston 去，结果他以为换教室换到了 Bush， 他就跑到 Bush 去，然后呢，从 Bush 又找不到，他再跑回 Livingston， 他最后才找到，还在 Livingston， 结果连第一堂课晚了一小时，快要下课，第三堂课要考试，结果呢又迟到，直到就发现教室里面没人，就他不是教室里面没人，他跑错教室，那根本不是他的教室。结果呢，他最后进了教室的时候，迟到20分钟，老师不让他考。他说：“我这个整个的考试就是25分钟而已，你迟到20分钟，你还考什么？不用考，零分。大学的第一堂考试零分，啊，他好难过啊！他跟他回家跟他太太讲，太太讲说：怎么迟到呢？完了，我有贡献，我太晚起床了。我听我太太讲说，他7:50才叫我。”哦，我从那天晚上很早很晚才睡觉，就在他就讲说，你靠他，他靠你，两个都有错。哎，我说是啊，我有错，我心里面就很难过，很难过。那天早上还不止这件事情啊，那天早上送完女儿之后，马上要开车去在周边查经，周边查经是9:40，我从女儿的那个学校里面出来的时候，一小时差不多就开到滨州去再查经。结果一小时就开到这个一号路上的时候，快油快没有，赶快加油。结果呢，哎，明明就是旁边有加油站可以加的，但是呢想到说，哎，有一家比较便宜 啊，不要打平，便宜个十分而已，十分而已，就是这个关键把我给害惨，不是准备没油了，我走到一个地方，我想我那个油那个加油站在对面，左转，我想说你只要写左转就是 all turn 对不对？从右边左转，我就出去了，出去了之后没有地方可以看，怎么会这样子呢？我就看到了一个缺口，哎呀，那个缺口就是让我看的，我回头左转了之后呢，一转过去，警察往上来，他说那个地方是不能看的，我说没有啊，没有sign啊，他说那个地方design就不是让你看的，那个我说那你design不是让我看，为什么要有缺口？他说那个缺口是让人家进那个清真寺的，啊，那个地方对面的人可以看，你不能看。我说我怎么知道的？我不管你知不知道，就是罚单开口，罚三点，罚5元。哎，我心里就更加懊恼了。早上迟到，然后呢，中午又然后10点钟又什么开罚单接罚单，然后呢，晚上太太又打电话来说女儿离婚，好气好气啊！你知道人在那个懊恼当中，在生气当中的时候，你知道最想干什么吗？犯罪，说谎嘛，对不对？啊，我想到什么去犯，哦，我想到去什么，跟那个警察犯，然后说什么，反正想一大堆理由，心情在七上八下的。然后呢，看到了女儿林芬，然后女儿就跟教授去 deal 嘛，对不对？然后说我有什么困难，我有什么问题，然后我爸爸又怎么样了？哎，讲一大堆理由嘛。人在那种遭遇到那种哦很多困难的时候，你最想要什么？想尽办法去把别人指出是别人的错，掩饰自己的错误，这就是人的本性，罪的引诱。那天当天真的非常的懊恼，那天晚上祷告会啊，那弟兄叫我分享吧啊，分享一件事情吧。我实在想不出任何属灵的话，我就讲说，主啊，今天给我很多的考验，我就把这个考验跟大家讲吧。早上遇到什么事情，事件中遇到什么事情，下午又知道了女儿考了零分，啊，好难过，好难过。一讲出来的时候，就最后我给弟兄你的一个勉励，就是说，还好有主啊，如果没有主的话，我真的很想去犯罪啊。后来我就想说，认了，承认了，反正主会原谅我，在主的面前承认自己错了就好了，承认了就没事了。就那天呢，好多弟兄姐妹安慰我，他总说，哎呀，他说潘生啊，你只是被罚3点，我被罚6点啊！我是什么？我是校车那个 stop sign 出来了，我故意闯过去，结果呢被警察开了罚单，罚6点，结果呢我还在法庭上面跟那个警察吵架，吵完最后呢吊销执照，吊销执照。哎，我说现在有点安慰，我说哎呀，我还比你少一半，还有点安慰。所以你看到一件事情啊，人。你不怕你，不怕你失败，怕你在失败当中，你不愿意承认，在那里又在那想什么鬼点子，想要在那里否认自己的失败，想要去指责别人的错，推给别人，然后呢保护自己，这是一个本性，人的本性，人很容易这么做。但是呢，神不愿意我们这样，因为这样什么是一个罪牵引另外一个罪，永远在把自己的罪包在罪里面。神希望我们怎么样，来到他面前。承认自己有错，然后呢，从里面出来，靠着神从这个罪当中出来，脱离罪的缠绕。我们再往下，那我们再往下，再往下，这个地方你看到了以弗所书啊，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过去在还不信主的时候，这罪根本不算罪的，对不对？你是有时候心里面觉得好像有点挣扎，没有关系，天下乌鸦一般黑，所有的人都这么做，所以。我也这么做啊，就要说谎，每一个人都会说谎嘛，对不对？你比如说被你做错事情被你抓到的时候啊，第一个先保护自己吧，就先说谎，对不对？特别在法庭上面的人两个人在那里告来告去的时候，有没有说谎？最容易说谎了，为什么？你只要不说谎的话，就被人家抓住把柄，然后呢你就败诉，那结果两边讲的完全不一样，一定有人说谎。所以呢，常常人会在这种引诱当中，为了保护自己利益，为了怎么样推卸责任，常常说谎。连亚当啊，他在那个被神抓住的时候， 他可能先躲起来，犯罪的时候先躲起来，不让神看见。神问他问题的时候，他在那里推推推。所以这是一个人犯罪之后很容易做的一种本性。你可以看到所有的颜色，你可以看出来有两种颜色，一个是橘色，一个是绿色。橘色代表说救人这种，当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我们的本性在那种救人那种犯罪的本性被他们所掌握的时候，人所做的事情，你可以看到存虚妄的心情是心理交易，然后贪行种种污秽，然后这个救人怎么来的，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然后人会说谎，会犯罪，会含怒，会给魔鬼留地步，让魔鬼去引诱，还会偷窃，还会说污秽的话语，说脏话，好，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扰攘。然后新人呢，主耶稣当他赐给我们新的生命，当我们愿意相信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就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他改变了我们。那时候整个人的生活形态就改变了，绿色的心智改换一新，穿上新人，有真理的仁义圣洁，与邻舍说诚实话，不要再偷窃了，亲手做圣经事，施舍给那些有需要的人，然后还要说造就人的好话，不说脏话，说好话。而且呢，过去是苦毒恼恨，现在呢是彼此饶恕，啊，这是完全相反的这种生活形态。好，那我们看来检讨一下我们自己，我们在人际当中有没有这些荆棘还存在呢？还有的啊，我们要知道，就是我们原本都会陷在罪中，都会被罪所引诱，都会跌倒。然后在那种挣扎当中的时候呢，我们现在是个新人了，还要不要挣扎？还要。虽然他告诉我们我们应当怎么样，但是呢，从旧人到新人这个过程当中，第一个不是身份的改变，穿上新人，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然而罪的引诱，罪的挣扎，是我们仍然要去对付的。那我们再看看一下，我们刚才总合了这整段经文当中，哪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仍然会侵害我们，仍然会引诱我们的呢？谎言、含怒、偷窃、撒谎、放纵、苦毒，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这段经文当中的几个啊容易缠绕我们的罪。那事实上，我们要对付的事实上就是这些啊。那你有可能是并不是全部的都会来骚扰你，可是呢，主要的几个代表性就是这些。我们先讲到啊，我们知道讲到谎言，你看到吗？啊，你知道人常常很容易不经意的就会讲出谎言来，为什么呢？因为人要保护自己，人不想被人家抓到把柄啊。你做错事情的时候，不想让人家知道，所以你就常常用谎言来掩饰。我们可以看到啊，那个啊，现在有一种这种人专门在装谎言的，去被训练的，他们是心理学家去训练的。你知道这种人是什么人吗？就是一种问案的人，刑警啊，他要问案的时候呢，因为人在被问案的时候最容易保护自己，所以很容易说谎。那个问案的人他们很厉害，他们有这种技巧。什么技巧呢？他第一个，他要让你心防失去心防。心防什么叫失去心防？就是说你开始啊，你的防卫心放低了，放弱了，然后呢啊滔滔不绝的开始讲了，然后讲到最后呢，事实上他全部都有记录的。然后他的这个人的记忆力非常好，他抓你的毛病，然后呢不露声色，毛病通通出来的时候呢，开始质问你，哎，你刚才讲的跟这个讲的什么不一样？哦，通常一个人如果被这样一质问的时候呢，他的原来滔滔不绝的这种呢完全改变过来，开始不讲话，开始很谨慎的讲话，这时候那个人就知道你在说话。所以你看到了啊，这种心理学里面，他去探究人说谎的时候特有的一些表现。我们知道以前在1997年的时候，克林顿以前的那个总统，他曾经出现一个绯闻案。那个绯闻案的时候呢，就法院就开始调查他了。在调查他的时候，有一天在一个在那个公听会的时候，直接被人家质问，就是说，总统先生，你有没有跟这个你秘书有这种不正当的性关系？就呢，他就讲说，我绝对没有跟那个女人有任何不正当的性关系。然后讲完之后就摸摸鼻子，那个就是一种说谎的时候的不安的那种 sign 啊，就是那种记号。 为什么他会摸鼻子？因为他觉得有点不安。为什么？他明明有啊，但是他现在为了保护自己，只能讲没有。一讲没有的时候呢，他心里不安，就开始做这个动作。所以你看到，那个很多那些问案的人，他都了解这些东西的。所以他曾经在走美国的这种海关训练，这个海关的人，不知道你进海关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这种经验。他从头跟你聊天，只跟你聊两句。他从你这个聊天的时候回答他的这种这种语气，跟他讲话的这种到底情形怎么样，他再来判定你到底会不会你是这种非法移民啊什么的。那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海关他是经过这种训练。通常呢，他有个考试啊，就是说100个人当中，大概差不多有7、8个会说谎，他设计好的。然后呢，那些学生就在一个过，一个过，看你。你们能把那7、8个人抓出来，然后呢，看你有没有误抓了一些人，然后看你这个人考试过不过。结果呢，有的人很厉害，很会抓的他经过训练的人，他比如说几乎，比如说有7、8个人，最后呢，只漏掉一个人，或者说全部都被抓到了那你可以看得到，这个人会说谎，这个事情实际上是一种人的本性，人需要去对付。圣经呢告诉我们说，拒绝谎言。说谎实际上是什么？是把自己埋没在这个谎言当中，用谎言把自己给包裹起来。如果你说了一个谎，你必须要记得你曾经说过这个谎，然后呢，下一次再出现同样情形的时候，你要把这个东西再掩饰住，用另外一个谎来掩饰另外一个谎，最后你把自己用谎言给包裹起来，最后呢，你连自己都不知道你活在怎么样的世界当中，你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当中，还是活在一个虚假世界当中，最后呢？是用愁苦来刺痛了自己，这是一种非常痛苦的事情。我们宁可怎么样呢？宁可坦坦荡荡，对不对？我们坦坦荡荡的来面对我们弟兄姐妹，面对我们周围的人。真的做错了就做错了，对不对？就像那天被太太说早上怎么那么晚起床，然后呢，最后让女儿得零分，被责备他的时候，那时候他不知道我拿了罚单，我那时候想怎么把罚单给藏起来。藏起来了，不跟他讲了反正他已经够气了，再给他再气一下的话，我不是要受到他的更多的责备了吗？后来想说，自己的太太还要这样骗吗？哎，还跟他讲说，太太，我今天拿罚单了。太太没有生气，感谢主啊！他说拿给我，我帮你配了吧。问我怎么回事，我都跟他讲怎么回事，他说帮我配，因为我心里面觉得好释放。如果我藏躲了他。把最后把罚单给付掉了，说：“哎，亏多少钱？有没有85块？哪里来的？怎么不给警察局？怎么回事？被抓到了！一个谎言加另外一个谎言，更多的谎言把自己包起来，糟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宁可坦坦荡荡的，我们自己的身边的人还要骗什么嘛？对不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苦读，人家说的苦读，苦读什么呢？就是我不饶恕其他人，我看别人就是不顺眼，就我就是不愿意看到他成功。”我希望他失败，苦读。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讲：两个人，一个人非常贪心，总要占别人便宜；另外一个人很容易嫉妒，总是看不得别人好。结果有一天呢，有一个人呢，就是说，你们两个人每个人都可以做个选择，我都会成就。一个人是选择。你们两个人，我要给你一个赏赐。一个人是决定这个赏赐的大小，怎么分配；另外一个人呢，是选择什么赏赐。好，他点了那个第一个人，说：“你决定一下，你们两个人怎么分配你们的赏赐。”那个贪心的人他想说：“哎呀，那这样好，如果你给他什么东西的话，你给我双倍就好了，双倍。”就那个嫉妒者很生气，生气。他想了半天，怎么能够让他得双倍呢？他就想说：“你把我眼睛挖掉一点吧。”结果呢，他那个就什么？我宁可瞎掉个眼睛，让他两个眼睛都瞎掉。看，好坏啊！苦读，人活在贪心跟苦读里面，会快乐吗？没有快乐，对不对？你。得到你为什么不求一个什么好的正面的东西呢？别人得双倍就得双倍嘛，你的一个就得一份，至少还得了一份。你为了不让别人得到更多比你更多东西的时候，你宁愿怎么样眼睛瞎掉，这真的是一种太多的苦读了。人活在苦读当中会快乐吗？不但不快乐， 是用苦毒刺透了自己。求主能够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我们是我们会遇到罪的挣扎，会觉得遇到罪的引诱，然而不是去掩盖它，不是去否定它，不是去躲避，而是什么？来到主的面前，求主赦免。当主赦免了我们，我们就不要背负这些罪了，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得到释放。我们坦然的面对主，主啊，我是个这样的人，求你赦免我，我愿意好好的跟随你，让我求你带领我一步一步的胜过这些罪，走成圣的道路。求主帮助我们，求主让我们知道，我们面对罪的方法，最好的方法，依靠基督，因为他是一个能够体恤我们软弱，又为我们代祷的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本相，我们实际上仍然在最终会有挣扎。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你不会严严的责备我们，你不会把我们惩罚我们，你是让我们愿意在最终悔改来归向你。当我们归向你的时候，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这是你的本意。主啊，让我们真的不要落在罪的缠绕当中，不要在罪的缠绕当中不可自拔，不可一再的犯罪。让我们能够坦然的面对你，靠着你支持力量，在你面前能够得到释放。感谢赞美，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